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北藏怀海禅师啊。这个北藏怀海禅师，俗家姓王啊，俗名本真，福建人。他说他所做的是北藏清规啊，流传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出家人现在啊，这个寺院的清规，还有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四大伴手、八大知识，都是来自于北藏清规。所以北藏它是叫北藏山，我们出家人去过啊，它真正的名字叫怀海，唐朝时代禅宗的高僧大德，七祖啊，行师是吧？八祖道一，道一就是马祖，马祖道一禅师。九祖百丈，九祖这个北藏禅师，也就是怀海禅师说浑阳的禅法叫浑州禅。浑州禅什么意思呢？浑州禅就是浑州，就是我们浑都啊。浑州过去呢就是南昌啊，因为马祖道一在江西弘法，所以这个以前在我们这个九江也住过好多年。我们这边有一个叫马祖山，还有我们九江仁人寺，它也是北藏啊，这个啊道一大师的道场，还有那个啊宝坟寺，它也是马祖道场，还有那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南边啊，特别是江西，他建了41个道场，都是马祖道场。他说弘扬的叫浑州禅，过去的六祖还有五祖，五祖呢叫做登山法门，是吧？登山法门全于六祖，六祖叫南传，南传动物之法。这个登山前面四祖，四祖道系，它叫西山啊，一个是东山，一个是西山。所以呢过去呢去寻找祖师呢，就说叫西山法门，然后呢到了五祖呢叫登山法门。所以呢这个到了六祖呢叫南传动物法门，是吧？也就是说每个祖师他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这个称呼啊。所以这个马祖道一呢就叫浑州禅。浑州禅就是南昌，也就是南昌的禅啊，也就是我们江西南昌。那他在那一带弘法比较多呢，在那个一般在奉新呐、宜兴呐、到南昌、九江这一带啊，弘法立山，接引了很多的众生。其中呢，这个马祖道一底下有三位法师，其中一个是北藏。那这怀海禅师自幼呢就喜欢往寺庙里跑啊，后来在这个南岳怀让禅师，怀让禅师相当于这个跟行师相当于呢七祖。他说在这个西山，在广东啊，后来在广东出家。所以这个北藏是怀让法师的点化，然后到了西山，就是广东潮安一个叫慧照禅师来出家。后来从这个南岳衡山受戒，受具足戒。后来又到了安徽庐江叫伏叉寺研究经典，对于这个戒定慧这个非常的通达。也就是说他在没有开悟之前 对于这个经律论啊三学啊啊都具备了深厚的啊这个见解，就是对佛教的这个名相啊都认识的啊很通达。所以一般开悟的禅师他都有这个啊先都修过一些经律论啊，对一些最基础的名相呢啊都要是明了一点。那有人他说，师父啊，你讲的这个净土法门太高了，这个一般人讲的都是很低，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很简单的。师父呢把禅这个净土宗啊这个统一来讲，这样的呢人家反而听不懂，或者说太深奥了。所以这种观点在六祖大师手上其实就是已经破了，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佛法无定见，要是明了它很快，这样如果你不明了原因出在哪里，不明了的原因是因为出在你先头有自见，你有了自见以后我怎么讲都讲不进去。你比例来讲，一个拜娘娘，你跟他讲佛法，他一转身就去拜娘娘。还有人，我跟他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念着念到就念观音菩萨去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先入为主，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奔走的时候啊，有一个先日，变成那个先日固定成型，然后变成坚固。后来去建立新鲜的东西的时候，反而被这里坚固的思想给挡走了啊。那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会挡走我们，比如讲我每天拜多少佛，拜久了以后变成红傲慢的本钱。那有的我看这网上很多这个每天要念十二声佛号啊，念的那句式啊，后来你怎么跟他讲法他都会空口无慢，他都认为你的这个法有问题，他认为每天念十万字佛号就是对他就建立这么一个观点，然后呢所有人都赞叹，就他一个人不赞叹，并且呢他内心非常有强烈的不满。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先日他有一个固定的知见，很难接受变啊一些知见，不是讲佛法了，就是讲最低的佛法他也听不进去。不是说谁佛法没有什么啊顿渐的说法，只有你自己啊对某一点坚固执着我不接受，比方贪心重的人，或者嗔心重的人，痴心重的人，他这些东西在心中呢非常坚固以后啊，他是接受不了别人家所讲的东西，他不能原用。就是我没有坚固的时候你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所以就是说佛法实在是没有动见啊，没有这个。也比例来讲啊，我今天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念一声阿弥陀佛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之罪，就是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大部分呢就说哎呀，你一声阿弥陀不能这么大，那我就念啊，念之间没有很多罪。那你想过没有，如果有善知识，佛陀讲的这句话，如果有善知识会告诉你第三义。你了解了第一义名号，第二义灭罪。他说但是你不知道第三义。什么叫第三义呢？就是说这个名号的灭罪的原因，因为名号是实相。我实相就是心。因为心就是大光明藏。我光明藏就是破昏暗，你就说能灭罪的原因是因为佛号它是实相，你念的实相就是念心，我念心就是佛，就是念佛心。所以呢，如果你要非以灭罪的概念来念佛，你就加了一个罪的概念，你有一个灭罪的意思。如果你要是念佛号的话，它就是实相，就没有罪的概念。罪为什么能灭得掉？因为它没有自信。符号为什么能灭罪？ 有福号是自信，就这么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呢念佛号的目标有一个罪可以灭，所以心中老是有一个罪的概念。那我问你，念一声佛号能灭八十一劫之罪，那你罪灭完了没有？一声佛号能灭八十一劫四十之罪，那你天天在念，罪灭完了没有？万一还没灭完，那为什么没有灭完呢？因为你老是有罪的概念，知道吗？所以这样的有罪，那罪远远灭不完。罪是虚妄的，没有自信的，它是不真实，知道吗？所以念自信的时候就是实相啊。这个讲，就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和念佛当下是佛，就是念佛它就是佛。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变成有能所有取舍，取舍之心、能所之心就是罪，知道吗？所以你建立在这一上，才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有取舍之心，那不是佛因啊。我们讲佛因佛果，你不是佛因怎么获得佛果呢？知道，所以呢要有佛因就无取舍，无取舍就当下的佛因，念佛就是佛，那你就成佛，佛因就是佛果。所以佛经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有三个法门，像密宗、禅宗、净土宗。密宗怎么说？一念三千，就是说一念具足十法界，是不是？我骂你一句你就很难过，我讲你好话你就很开心，讲阿罗汉就晓得空性，讲菩萨就晓得六度，就晓得这个加忍天就知道无界十善。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念是具备十法界，就十法界成一念身，是不是？十法界一念，一念以十法界。禅宗怎么说呢？一心现六道，六道从哪里出来的呢？一心所显，是吧？就是一心现六道。那净土法门呢？你知道吗？佛愿建立九品，是吧？九品是谁建立的呢？佛愿建立的。佛的愿建立了九品，终身没有悟，就是九品悟了，就是佛性。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建立能舍之心，就建立了九品。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就进入到九品里面。九品呢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人天乘三品，小乘三品，大乘三品，就变成九品。却不知道这九品莲花都是佛一心所显。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佛显出来。所以呢九品就超越了，就建立了佛品了。是吧？所以呢九品见你悟了就是一品，就是实相，你了就是九品。那也同样的，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不了解心心法界，你就成六道。我了解一心的时候，那就是心。如果你不悟一心，不了解法界唯心所现，唯心现量，所以呢你不悟那就是六道，你悟了就是心，是吧？心就是实相，六道就是心，心就是六道。悟者就是心，迷者就是万象，是吧？十法界也是一样的，你要悟了十法界就是一念，而你不悟的人呢就是十法界。所以呢念十法界你肯定是迷，你要念你这一念的话，悟到这一念就是心。所以要了解念跟十法界它是一不是二，看你往哪边靠。迷者就是十法界，悟者就是一念。那么迷者就是六道，悟者就是心。迷者就是九品，悟者就是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佛法在于迷跟悟之间。所以不管是讲愿力，还是讲心力，还是讲念力，是吧？都是看你靠哪一边，是吧？你悟的思想和迷的思想，他说表达传达的那点信息，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我们讲远了，就是说唐代这位马祖啊道一在南康的时候啊，在南康的时候，因为这个 江西南康的时候，这个北藏呢就去投靠马祖，啊，亲信义父，在马祖面前，但死者深得马祁的器重，因为他是怀让禅师，这个，就像我，人家说就是说，你皈依的师父很重要，他皈依就皈依了怀让是吧？然后又到福建广东那边找慧照法师出家，然后又亲近马祖，所以他一路来都是大德啊，亲近的都是大德，所以呢，马祖对他也非常器重是吧？器重。所以呢，这个北藏和这个支藏，还有一个叫普愿，前面讲的这普愿禅师也是马祖的一个日式弟子的啊，非常有名的这个支藏法师。各有特长，每个人的特长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马祖呢所提倡的就是叫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是吧？那我说这个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这个就是执心。什么叫即心即佛？前面讲，即心即佛就是平常心，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平常心。平常心就是吃饭、穿衣、睡觉、走路。这叫平常，在平常心里面去悟道。平常心无主要，什么叫不平常心？我们真是跟佛陀争一个争啊，跟佛陀犟，我说念阿弥陀佛念一万遍，就是跟佛在犟，知道吧？本来全身放下就可以了，是吧？平时吃饭不要动念头，我们就吃饭、睡觉、走路嘛，这就是心嘛，是吧？不要动善念，不要动恶念嘛，单体即是嘛。但是呢，我不行。我们吃饭，记着要念佛，念了佛，要记受。我们就是一个作怪的心，我们是一个不老实的心。我们好像很老实，其实一点都不老实，啊！所以这种心态，它不能够平常心。然后，能说菩萨怎么讲？他说：“何以出家？然后无事即出家，就没有事情了。”吃饭、穿衣、睡觉，这里面没有一个我，就是无事了，是吧？所以呢，全身心的放下，啊，体悟无念的这个本心，就这样的无念就是心，观心就是佛。如果你在一切相上能够看到自己的心，这叫观之性，而观之性即佛，就是佛的化身，是吧？就是佛。能够无念即是心，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要想，你感悟一下，你坐在那什么都不要想，但是呢很清晰啊，不是睡着，不是无记，非常清晰，无念状态。无念不是没有念，知道吧？无念就是说是一切向上是绝对不是相对的。比如说花瓶、大殿、佛像，你看到花瓶它就是个念，念里面无念，就是说不要分别它，这是好的，这是坏的，不要分别它。就是看到佛像，这个叫念，念而无念，相而无相，住而无住，是这种状态，并不是说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知道。修行千万不要闭着眼睛，闭着眼睛就增长愚痴，一定打开眼睛，它是心跟世界是通的，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佛像的时候跟你心是通的，中间没有弯石出来，不要分别它，不要执着。这样你眼睛看到像的时候产生一个石，这个石叫什么石呢？就是分别它，叫石。你不动的时候就是心，知道吧？所以呢，你看到佛像的时候就是佛像，这就是念。我这个念不要去等另外念了，单体即是。所以呢，心跟世界是通的，眼睛的根跟外面色是通的，耳朵跟声音是通的，大家通吗？什么叫不通？就是你产生了阻碍，就分别它、取舍它，这个叫做走。走就是你就是眼睛看到色，然后呢又有个识出来了，说哎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这就不通了。你不动的时候看到非常不动的时候，那个叫通，心与外界是相通的，心通。就是这个就是要心通，心世界是通的，大家明了吗？这是用功夫的一种方法，知道吗？ 就是你自己不管是坐在一个草堆里面，坐在一个水边，或者坐在房间里面，坐在大殿里面，你全身放下，心跟世界不得一个念头，它是通的。你发现了心跟世界通的时候，中间没有阻碍的时候，没有一种寂照双用的状态，是一种清净的，是一种与幻的状态。清净，因为你的自信显出来了，是清净的。然后呢，这个世界没有分别，没有对立，没有执着，没有善恶，没有名相，就是一种如幻状态，你都不认识它，这样就是这种，就这样的一种功。其实每个人就说啥，那你不动念的时候，那个叫老实的心。这样一动念就不老实，善恶好坏，我喜欢它，不喜欢它，我应该舍住它，还是应该取它？然后呢，我有没有贪，有没有嗔，其实所有的妄想分别都要去掉。这样你生出一个念，这个就不老实了。跟念头就不老实，知道吗？老实就不得念头，坐这个地方很老实，心通，所有在你面前跟心都是通达的。大家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悟到这个道理，修行很方便，并且好轻松的。越修行越快乐，越修行越自在，越修行越幸福。越修行的话，你越感觉到很容易，知道吗？越不修行越难，越分别越痛苦，越计较越痛苦，越去挣扎越痛苦，痛苦是来自于计较、分别、挣扎，知道吗？所以那个你才会给你带来痛苦、烦恼，知道吗？所以呢，修行怎么会痛苦呢？心中外面是通的，是吧？它是很轻松的。所以呢，越修行的人就越静。不像我要听你跟你讲嘛，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悟到以后的话，你就找一个地方坐着就可以了。然后心跟世界串通就可以了，知道吗？你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心跟世界是通的，何等自在，心量何止是广大，世界何等是虚妄，就是幻觉，什么清净三昧、如幻三昧啊，这个月光三昧都会现前，知道吧？一轮明月挂九天嘛，挂在虚空上，心呢清寂静的。然后照了万法如幻如化，其实做就可以了，你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要进入到这种体上去，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即心即佛，见即佛，要了解一切法相啊来去。你只要不动念，就变成作用，啊，就变成作用。你要呢，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非心非佛就是直心。什么叫直心呢？一些相是虚妄的，一些念是虚妄的，身体是虚妄的，知道吗？你执着于身体，说这是虚妄的；你执着于相，说这是虚妄的；你执着于念，这念是虚妄的。这样你把这些虚妄的去掉，这叫自心。自心，知道吗？自心就是非心非佛。自心就是没有一些相，就是说即心即佛，即心即佛，怕你执着于万相，所以一个非心非佛；怕你执着于这个非心非佛，说即心即佛，就是说在这一切万相上不执着于万相，就是说在一切相上不执着于相，在这身体上不执着于身体，在这个念上不执着于念，不执着于念叫非心，在念上叫做即心。知道吗？就是说在念上叫寂心，非念上就是不执着于它，但又不舍它，不舍为寂心寂佛，不执为非心非佛，知道吗？所以这个寂心寂佛、非心非佛就是平常心。好的，那么说这个呢，这个在马祖来讲的话，寂心和平常心很重要，它是原始的般若思想。明白？那说马祖的思想在这个北藏手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就是更加圆、更加方便、更加这个在生活中更加挂钩的这些东西。因为马祖他是建道场，他没有立金龟之前，他基本上是直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自心达到的这么一个体。但是到了北藏手上，他就看到尊生的一些 现象，因为众生很难用知心或者说这个平常心去用功，很难。所以呢，他看到好多人在睡觉，知道吗？他看到人在建立没有戒律、没有规矩，很多出家人呢，因为或者在即心即悟、非心非他有一个呢，这个尊生悟不到里面去，产生一个呢，或者睡觉，或者呢懈怠懒惰，或者说顽上灌水，因为他没有约束，知道吧？没有约束，因为尊生很多的无明习气和业障，不通过这个种种方便，那说很难会到马祖法师所谓悟的这个道。像我们讲非心非佛即净，如果把你放出外面去的话，你马上就会随思绪走。你说你去上班，你去上班，你说非心非佛即心即佛，他就很难用功办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这个方便没有方便。所以呢，这个百丈在马祖这个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这个基础上更加圆满的摄取一些方便，更加就是说就发扬光大，就这个意思。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说法，在中国开花结果，在印度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大乘，是吧？什么普贤行愿品啊，这个在印度都是没有的，是吧？观音、文殊、地藏、普贤都没有的，只有在中国才有。中国人把佛陀的这个教发扬光大，开花结果所以我们要感谢能树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圆寂400年后出现能树菩萨，才把佛陀真实的这个意，也就是说沉浸了300-400年才会发出大乘之雅，知道？所以大乘教当时是中观思想，到了700年后才用能树菩萨产生威识，就是开花枝叶果，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本心给显出来，就是上千年之间才把释迦牟尼佛的本意显出来。那么说我们一般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几乎就是刚刚撒下一个金根、一个种子而已，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悟到释迦牟尼佛的究竟真实处所以马祖或者六祖大师，你看六祖坛经也写得非常好，但是六祖坛经里面它是也是一种这个随性而化的这么一个东西随性而化，它没有一个立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说为破不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马祖跟这个就是说六祖大师、七祖大师还是七祖、八祖那说他们呢都是破比较多，立比较少，到了百丈所上呢就立比较多就是说就光破一起法都破，你比那持戒，他就是持戒戒定戒定，就是戒定就是自信，就是戒定就是自信。他说他是随顺众生而显自信，就是说一些善法，这善法就是自信出来。像菩萨戒，菩萨戒就有很多力，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就是他这个戒的力。我这力的人呢，要建立这个破，破里面有力，他就是有48条戒，或者说你像这个六种七种呢，它只有破我很少力，很少力。你像我们六种大师连无常缘起都没有说过，都没有说过缘起，没有说过无常。那我说当时在波罗先前，波罗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其实也立了很多法，但是尊生呢没有波罗很难破，没有破说了84000法，如果没有破只有立，只有立就没有破，就变成情见，它不能够真实解脱。而 到了五种，到了我们这个人数菩萨的时候呢，破比较多。破为什么呢？反正能空所空啊，这个三能体空嘛，这就是破比较多。破呢就是经历般若，般若文言是破，知道吗？他说这人数菩萨，但是呢世亲呢他就立，立立就是贪嗔痴慢疑啊，心法心所法啊，这个二不定法，或者说谁烦恼法，烦恼法，那说仅仅就了白法，还有三十圣迹，那都是立法。而立法是什么呢？就立一个法出来，然后要破掉，就是边离边破，边离边破。你比如说无常，无常要立一个无常出来，然后呢要把它破掉。无常就是自信，是啊。你要说不杀生离出来，然后呢不杀生是自信就破，但是呢不偷盗叫立，然后说不偷盗是自信就破，是吧？出家是立，但是呢出家又是破，是吧？就是说出家是自信叫破，知道吗？就是你看到佛像，就是你先要佛像立出来，也告诉你这佛像从自信里面显出来的，就是要破，就是变离变破，变离光破不离，那众生就不知道怎么办，知道？到最后面法就会灭掉。所以呢，这个能数菩萨破的太多了以后呢，不离，所以形成了大家骗空，骗空。后来，思清出来以后就离，就离邪法，就建立什么唯识，是吧？这个。啊，这个相分啊，见分啊，政治分就是离。那菩萨戒它就完全是离。所以呢大家了解菩萨戒48条戒都是离，当然48条都是破，知破知离才行，才能够跟法相应，才能够弘法利生大悲心，安住众生，同时呢又能够安住解脱。破是安住般若，离是安住众生，就是大悲大智都在其中。就光有大智，没有大悲就不会立，你看有立有破才是对。而悲藏呢，48条清规这样的，它这个立这个善法，请你看，只要我们在看到这个财经里面，我们可以思维到啊、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大乘的经典都是以大悲心为种，而大悲心都是立，然后以般若为根本，般若就是破，知道吗？所以我们修大乘的时候有破有立才是大乘的教法。那么众生一定要以立而破，如果没有立而破，众生不知道如何是好，知道？所以48亿就是立，48亿是阿弥陀佛心显出来了，叫做破。那么众生安居在48亿叫立，了解这48亿都是阿弥陀佛叫破。如果你执着于48亿立而不破的话，你就变成浅见。我今天出家为什么到现在没成佛？观力不破。因为我立了一个出家，哎，阿弥陀佛这个出家像是阿弥陀佛36愿，你看，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不成佛呢？因为没有破，知道吗？因为没有破就执着于出家了，所以到现在成不了佛，知道吗？所以你孝敬父母啊，这父母孝敬父母也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孝敬父母，但是呢你不破，那你完蛋了，你下辈子就是孝敬父母，知道吗？这是一个善法而已啊！你要破，你要了解这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你要了解这是阿弥陀佛，赶快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说有破有离反正妙道。那么说从佛陀的教法里面，观离不破，就是说我要修无常，我要修缘起，我要修六度，我要念阿弥陀佛多少遍，你就离我不破，等不等？然后念10000遍、10000遍，一了解10000遍、100000遍、100万遍都是阿弥陀佛心现出来的，所以呢，每一遍都是阿弥陀佛现出来，念10万遍没有关系，那是力而已。但是呢，如果自力而不破，那是比较危险。为什么呢？有力就有情见，知道吗？有情见不破的话，你就变成下辈子即使来念，知道？因为你执着了，你没有破。那我们怎么会了解每一念都是阿弥陀佛的心出来？所以呢，我念10万遍，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念念都是化佛，就是那个圣道大师， 一念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化佛，一念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化佛。所以呢，可到念一声即个化佛身，因为人家破啊，人家破般若身了、啊，般若身一念即个佛号，一念即个佛号，佛号变成一道光，光念出来，人家能破能立，所以称为祖师啊。观力不破，我们尊生就是这个迷惑啊！祖师每天都念十万声佛号，我也念十万声佛号，人家祖师破掉了，你破了吗？你不破就观力，你这怎么知道祖师诸三顿，祖师烧手背啊？祖师这个尊重苦行，但是不知道破，所以呢，我们要的呢，很多尊生就不知道破，只知道力，懂吗？所以四十八愿持戒、修无常、修缘起都是力。所以在力里一定要破，如果你不破就完蛋。那么在生活中都是一样的，不光是人天道也好，对吧？为什么讲司法界叫力，一念叫做破，六道叫做力，一心叫做破，九品叫做力，阿弥陀佛的欲，阿弥陀佛一心所摄，就是大愿叫做破，阿弥陀。所以呢，所以你看呢，愿力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叫力。但是是观音菩萨是戒引众生，方便戒引众生，这个叫做破。所以所有的菩萨都要立，都要破的，知道吧？你看地藏菩萨尊重斗尽方正菩提，但是呢，地藏菩萨手上拿了个珠子叫做破，知道吧？他那个珠子叫法性。然后呢，尊生不斗尽，他是不成佛，他叫立，他要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去利益众生，那他去了不苦吗？因为他手上拿了一个珠子，你这个珠子呢叫做破，知道？破除他的这个我执。如果说我也发了愿，我要向地藏菩萨学习，我要到地狱底下去斗众生，结果你一到里面去就烧死了。人家到地狱底下一点都烧不死，人家破掉了，人家破你也知道，所以他到地狱都是光明一样，莲花一样。可是呢，你一发这个愿下去以后被火烧，痛苦要命，马上就退心。为什么退？因为你没有破。知道，所以我们在此世界不敢发这么大的愿。那么在此世界，你出家要立，因为立就是佛陀要把大乘的佛法弘扬，一定要立，因为立能够就摄受众生。所以呢，这个我们马祖呢，他不是说完全是破没有立，他也立很少，很少啊。因为历代的祖师也有戒律啊，但是没有人开显，你不知道。我们这样一开显，大家就知道了啊。就是成人天道、成声闻道、菩萨道啊，这一个佛法都是力啊。从我们孝敬父母、站在这个不动、出家啊、皈依，这都是力。我这个力一定要破，就皈依佛性，皈依佛性。从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从禅宗来讲就是心，从这个密宗来讲就是念。念一切法成念身啊，一切这个三界成心身啊，一九品成阿弥陀佛愿身。你要等着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啊，知道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这个道理，非心非佛就是破，即心即佛就是立，对吗？这么简单。所以这么简单的东西难道很深吗？所以说师父你讲的太高了，我觉得不高啊。很高吗？就是一点都不高明啊，太平常了。如果觉得这个很高明，我你讲玄义的话听不懂你的意思，就是说拿起来也是错，放下去也是错，就拿起来是勤俭，放下来是款俭，你不知道。如果说这个叫玄义，这种玄义的话你就听不懂，我又没讲这个东西啊，是吧？如果我这样讲你还觉得很深，那我讲什么这钱呢？你每天念一百万声佛号才能往生，你要打坐就打断才能往生，你要在地外受很多苦你才能够成佛，这个大家都能听懂。你能做得到吗？你能做得到吗？就是做不到的事情听得懂的话，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非要用世俗的东西来告诉你，太世俗的东西来告诉你，大家好像都听懂了。为什么叫听懂呢？就是符合理想的，你想的对吗？你想的，如果你想的是对的，何必来听我讲法呢？是吧？你自己修就好了。 所以很愚，很多愚蠢的人，这些人我讲的符合他的心就可以了，知道吧？你要听到我所讲的法符合你的心，你到底是我讲法还是你讲法？就是要我符合你的心来讲法，那我讲法有什么屁意啊？毫无意义。那就是讲法就为了符合你的心，你的心如果是对的，就不需要听法，真的，是吧？所以大家要会到，就是说听法是要让你听到你没有开悟的东西，就是吧？是要你开悟了，开豁然的听到法以后，心开意解。啊，这生活中啊，这原来修行是越修越快乐的。我以前认为修行好辛苦，啊，越修越心量越大，越修越平常，越修越老实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我以前一直在纠结，跟佛陀在打仗，啊，在计划。我们老是跟佛陀在犟，是吧？在计划，在策略。现在佛是怎么救我的？你在策划。佛陀怎么救我都是你讲出来的，知道吗？你讲出来的，你在跟佛陀在较量，好，并且把你的较量告诉别人，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就是没有任何依据，自己想搞一个手段来跟佛陀来表达你的，表达你自己就是表达你的功勋啊，我做了多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犯了这个错误啊。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老是想听到符合你的心的这个讲法，这样的是邪见。所以呢，这个我们北藏禅师去亲近这个马总，后来在唐代大理年间嘛，这个新州一个就是奉新呢，奉新就是江西奉新一个叫大巡山，又称为叫北藏山建了一个小寺庙所以呢听说日住小巡山，有一个大巡山，一个小巡山就是大北藏山一个小北藏山，就是他说有一个北藏山，一个叫普，听说日住，就是听人家说他先到一个普化院淮海禅法进身，于是呢，情至家乡，愿为乡导，接楼环绕，将淮海禅师呢引入到所建立庵中，就是说就是有一个人呢在大巡山，就是北藏山建了一个小寺庙，听说呢小巡山有一个淮海禅师佛法非常精深，于是呢他就去引请淮海禅师到大巡山，就是北藏山。所以这个北藏淮海禅师呢开悟了后，便在这个山上建立道场这个开演这个禅法。所以他提倡的什么呢？叫能禅并重这个就是能禅并重的这种观点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因为在中国跟这个印度不一样因为中国这个出家人呢这个行脚吃饭没有这种习惯，大家都是依靠僧团，但僧团要吃饭呢，他必须要捐一些田地然后出家人的自耕自吃因为在唐朝时代，唐朝贞德年这个封建这个叫政权呢，采取取消对寺院和僧侣的个人这个田场免税规定，也就是说出家人有了这个房子以后有了这个田地以后必须要交税，向国家交税现在我们就有马上就要交税。出家人呢，除了寺庙里面，如果出家人如果一个月收入太高了，要向国家交税，就个人所得税，是吧？那我们现在出家人没有财产了，没有财产， 可以取得免费，比如说寺庙要取得免费的这么一个证，叫免税证。免税就是说寺庙你必须取得，你不取得这个证件，那我们说你还要交税的，是因为我们要申报，申报上就是期望政府给我们免税，以后我们的收入，他怎么收我们的税，我们可以想得到，那我们的账肯定叫他被他们查，因为我们做服饰啊，一趟服饰做一个门上一趟服饰，然后呢我们开了发票在那记是吧，然后呢交到账上去，然后人家叫查你的账，你一个月赚多少钱，然后要交多少税给国家，那我们就要想法子说我们靠这个出价这么多，然后要吃饭要车子种种费用肯定是不够用的希望呢这个政府跟我们免税，就这个意思，要免税。但是唐朝这个时候呢可能出价人太多了吧，田地也太多了，因为那时候可能国家会赐很多的田地给出家人，因为那是封建社会啊，有赐分，好多寺庙田产很多的，你看杜林寺的祠产就比较很多，杜林寺过去的田产呢很多很多，不是一点点，底下双塔底下全是杜林寺的，那个上面那个，他说杜林寺过去一个叫雁门街，雁门街的佃户啊，佃户就是一个村庄，这些佃户干什么呢，就是专程给杜林寺打工的，在邓林寺了生死，在邓林寺吃饭，给邓林寺种田的人叫佃户，就寺庙里面的佃户，专门给寺庙种粮食的。过去云居山也有啊，是吧？你像这个杭州那个我听说的嘛，那个叫做什么寺庙？天腾寺，天腾寺的资产非常的多，他这样就是说，听说。这个杭州一条街都是他的，是吧？那我说那个出家人每年要到杭州去收租，收租很多钱回来养寺庙的出家人，啊，财产很多的，是吧？我们现在要在外面买个房子，请去收租，可能很多人就诽谤啊，这寺庙里面还搞这个房子。搞这个买房子出租，其实在唐朝就有，知道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出家人寺庙里面在外面把房子，有了多的钱买个房子，然后出租，然后搞一点收入养寺庙里面的生活，就有这样的现象，知道吧？就是说所以寺庙的在外面买一些店面然后出租，这是正常的，唐朝以前就有了，没有必要的大惊小怪，只是我们没做这件事情而已，实际上你可以去这样做，因为过去也能搞，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搞呢，是吧？所以大师淮海禅师参照了这个大乘的戒律啊，这个定了这个禅门规矩，北藏清规，其实清规建立啊，在这个东晋时代就有了，就是西晋就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道安禅师他就定过清规，就是说我们这个慧远大师他的师父叫道安禅师，那个时候就已经强调了，就是说那时候戒律还没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就没有戒律，但是呢道安法师就已经就是因为那时候戒律不健全，所以呢就是说很多这些规矩戒律都不健全，所以那个时候就隐隐约约很多中国的规矩，中国按照中国的国情建立了很多的规矩，而北藏呢这是把过去很多的这些规矩集中在一起，按照中国的国情和这个大小乘的这种戒律配合起来建立这个北藏清规，所以北藏清规不是北藏一个人提出来的，是由历代草师临期八乱里把它集在一起，经过润笔啊，经过大家商量了，把它编辑出来了。就比例一下孔子讲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呢，其实不是孔子编辑出来的，是孔子按照周朝历代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呢，或者是天地人和的这种德， 慢慢地编辑出来了一部这个他的思想，其实不是孔子一个人的思想，是很多的思想。就是到了孔子这个地方呢，他就非常需要这么一个东西，也就这样子出来了。就像说就像我们清朝时代，然后民国时代，然后这样的阶段就出现一个毛泽东。其实呢，毛泽东要不出来，另外一个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的。就是说历史潮流赶到了这个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一个圣人。你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很多很多这个教派，很多婆罗门教六种外道，96种外道，那时候进入了智慧已经达到顶尖的时候，就出现了什么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是通过了很多这个世间的这些外道积累，慢慢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彻底达到顶尖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圣人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个圣人出来前面都是有菩萨在打基础。就像孩子出生了，他肯定有父母的功德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你的魂技堂后面知不知道有父母的宣血，就是说他把你养这么大，这经过了多少辛苦才出现一个孩子结婚走在地毯上。那说这个军阶是有前面跟你铺地毯的人的，也就是说不管是释迦牟尼佛也好，还是孔子也好，那至于呢这个我们百丈清规还是各方面，都是像老子这些都有一个前面的基础建立出来了。所以百丈清规它是古代圣人所聚累的精华，它不是一个人立的，就是中国的国情圣人所留下来的这个精华。所以我们看百丈清规的时候，不能只看百丈一个人，我们要看历代的祖师的这个精华积累的这个量变成经典，知道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通过百丈啦马走的这种思想，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这么一个理念，破与立的这种理念，然后去思维百丈清规。所以百丈清规也好，还有这个戒律也好，都要通过破和立来分别，不然的话就有偏执。偏执呢，执着以后啊，你破不了的时候，你就变成互相诽谤，对吧？比如说守清规戒律的人就诽谤般若的人，学习般若就诽谤清规戒律的人。那么说空呢诽谤有，有呢诽谤空，那不是自己灭自己的两个脚吗？是不是？也就是说把师父的两只脚就灭断了，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要一个破跟立产生一个集合，你就不会诽谤。所以看到人家持戒啦守规矩啊，你很欢喜，因为在你心中破了，是吧？所以呢，你在修法的时候看到人家修破了智慧呢，你心中呢要立，就是说这立跟破要互相配合，人家修破了你不反对，人家修清规戒律你也很欢喜。他说这样的呢，我们大家就不会有过失，这个很重要的那么阿弥陀佛。